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六节，我们上次花了一点功夫讲到，这是一个就跟人生很多事情一样，是不断的悲喜交织，信与不信交织的事情。那么大卫做了王，这是喜剧，做了王以后要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这也是喜剧。大卫把约柜迎来的路上，就乌撒死在耶和华手下，这是悲剧。大卫因此对神很愤怒，这更是悲剧。那么就是这都是不幸的事。那我们生活中也不断的会有这些情形，我们碰到的事有的时候比大卫更糟糕，就是比这件事更糟糕。大卫以前碰过比这事更糟，这次是乌撒死。大卫以前也有其他自己被追杀的时候，冤枉被追杀困难的时候，而耶和华好像有的时候也没有让他解套。那么我们感谢主，大卫就继续依靠神，也求主让我们继续依靠神。但是每一次的依靠主，每一次的相信，并不等于你下一分钟可以继续信下去。希望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魔鬼总是会用最优秀的精彩的方式让我们走那条我们觉得我们不会上当的路，我们会有的，魔鬼很聪明的。那么大卫在乌撒死了以后，他就气上帝，然后上帝呢就不理上帝的约柜了。后来过了几个月，他一方面看到神祝福约柜所在的地方，一方面他也反省了这件事情自己有错，所以很感谢主，三个月他就重新再把约柜借来。有人愤怒上帝愤怒30年，有人根本不会回来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但是这很欢喜啊，魔鬼要拦阻约柜进入大卫城，也就是魔鬼要拦阻那种敬拜上帝，正确的敬拜上帝，甚至象征上上帝跟真实的跟他们一起同在的这件事，魔鬼不要它发生。因为神的同在是祝福，因为神的同在不仅对大卫，对整个人的祝福，魔鬼会拦阻所以又发生悲剧了。当大卫很高兴的把约柜再带来的时候，他就跳舞，他就整个大卫和他的子民就一起来迎接这个约柜。那这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12节以后的这些事情。那么迎接约柜，大卫跳得很高兴，跳舞跳得很高兴。16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也就是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扫罗的女儿米甲就从窗户里观看。扫罗的女儿米甲，这是大卫的爱人，大卫有很多的妻子，这是大卫第一个青梅竹马的爱人，所以我们也曾经讲过他非常爱米甲。他，你要说他好色也可以吧，但是在好色里面他还是最爱这个妻子，以至于北国以色列要跟大卫和谈的时候，大卫说好，别的不要，不必割地，不必赔款，不必有什么别的交易，有一个要把我太太米甲还给我。而这也是一个悲剧，因为米甲已经嫁给别人了。这类的悲剧，海峡两岸中间上一代的人很多，这种情形很悲惨。那好，但是那个悲剧好像就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一对夫妻就被拆散了，然后米甲就还给大卫了。我想他们曾经有过很幸福青梅竹马的时候，米甲也曾经冒过生命的危险救过大卫，但是后来大卫在外面流亡的那 可能有十几二十年。那么他们没有夫妻生活，米甲又跟别人结婚了，那么现在回来了，可以想不应该是很幸福的。那么我们从以前米甲救大卫那一次，他是用神像，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盖起来装成大卫，你也可以猜米甲的信仰并不好。他的信仰不好，他跟大卫能够很同心，这也是可疑的。时间分开了那么多，又结婚了，信仰又不一致。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形也是，米甲并没有跟大卫一起出去迎接这个约柜，米甲并没有跟大卫跟众百姓一起参加这个欢宴。啊，这在教会里面总是会碰到这一类的问题，跟不信主人结婚可以不可以？我的看法是可以，但是呢，就是我不觉得那些说跟不信主人结婚是一个罪恶，我不觉得圣经有这样的明确的讲，包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不觉得那个是指着婚姻或者是指着不可以结婚，不可以跟他们来往，这样我们除非离世方可。但是我会说这是一个会是一个很伤人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可能很多时候会很后悔的决定。那么因为如果你很看重这个信仰，跟没有这个信仰的人结婚，那你星期天想聚会他不想聚会啊，他很爱你他就在忍耐，他能忍耐到多久？那么你很爱他你就忍耐啊，你就陪他一起去玩不聚会，久而久之可能你的信仰慢慢没有了，他更是远离主了。当然正面的也是有，不过就我不觉得信与不信的婚姻一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很可能会有很多的悲惨的结果。好，米甲他跟大卫，任何东西包括男女的感情都需要靠神的恩典，不信主的人神有的时候也施一般的恩典让他们有很美好的婚姻也有，但是如果他们自己不是认识神的，不是常常来寻求神依靠神的，这种一般恩典没有被接受，那么也是不稳固的。好，米甲看到他的先生做了一件他先生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这当然我们会说，实在讲以一个君王来讲也是不得体的，因为当时在衣服里面并没有穿内衣，在大卫手舞足蹈跳舞的时候是露出下体了，这个以一个君王任何一个男人这样做都不恰当。那么你记得当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祭司好像有一个地方讲不可以用台阶，免得露出下体，就是你要防范，这个是一个不雅的动作。那可是大卫太兴奋了，那这一点可能神是喜悦的，但是可能可以有一个更完美的做法。我觉得更完美的做法，如果米甲是一个也爱上帝的人，他会跟大卫在一起跳，他在跳的时候，或者说就算他没有跟他一起跳，他从上面看到了，他可以赶快下来给他再加一件衣服或给他一个绳子或者怎么样，说哎，老公啊，这样他必须能理解他老公为什么这么兴奋，但他没有，他米甲可能没有信仰，他就不理解，他只会生气和讥笑。如果他能理解，他就说哦，你这么快乐，我陪你一起跳，对不起，刚才我实在忙了一下没有去陪你一起跳，现在陪你一起跳，不过我们穿着整齐一点，你是一个君王，这是最好的解决之道。米甲看到就轻视他，然后等一下就骂他，或者说就讥笑他。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常常希望能够跟夫妻包括将要成为夫妻的表达 婚姻除了我们需要相爱啊、智慧啊等等，实在婚姻需要一个彼此的尊重、欣赏。就是我觉得一些我们说下流的人、下三滥的人品很不好的，用欺诈、用什么跟人交往的，我不觉得像这样人，不管做妻子或做丈夫，他们的婚姻会好，因为你不会尊重他。啊，我老公真有本事，我们家五栋房子都是他搞来的，他很会贪，哇，让我们现在做少奶奶做得好舒服，然后每年都可以出去玩，很高兴啊。然后可能啊，谢谢老公真聪明。可是我想这是神放在人心里任何人不能抹煞的，就是这个人也会觉得，哎，我老公好贪哦，好丢脸，他对他可能有巴结，可能就跟风尘女子对嫖客有巴结一样，但没有尊重。没有尊重的这种婚姻，我不觉得是一个稳固的婚姻。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各位，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培养我们的爱情，继续维护我们的爱情，我们也需要 build up 我们自己，到死方休。我们希望我们在神的眼前是越来越美好的，以至于神的儿女看我们也会觉得，哦，这个人有可配之处，可敬之处。当然我还是说了，可爱之处也很好，你并不喜欢跟圣人住在一起，除了圣人应该还要是一个情人嘛，啊，就我们有那个生活中的愉悦，那也是很重要，但是有圣洁良善这很美好。就现在他们圣洁良善美好可敬的共同基础就是信仰，米甲跟大卫没有，所以这件喜事就变成了悲剧了。他看到他就轻视，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的老公，各位，如果我们任何一个妻子看到丈夫在众人面前跳舞露出下体，当然是会愤怒和不满意的，这个不要忽略了。但是如果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他能理解这件事，他能够在理解可能也责备老公的同时，他能够理解，甚至我说的有一种敬佩，哇，我老公真是爱上帝，很值得钦佩。那就我也这段话我也在想到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总有偏差的。大卫这么爱主是很好的，但是有偏差。那么米甲不爱主是不好的，但是也不是没有正确的地方，因为这很丢脸的事。好，圣灵就把这件事写到十六节，米甲的轻视写到十六节，然后讲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各位，这个请哦，你家搬一张椅子进来，你搬一张办公桌、电脑桌到办公室，你不是请他进来，因为那不是人，那是个桌子。把约柜请过来，其实就是请神，就是把神请进来，就是跟庙里面请神一样。最后当然包括在会幕的时候，在圣殿的时候，约柜进来就是上帝进驻了，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家，上帝住在这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那么这是大卫预备的，因为还没有圣殿，那么可能也是一个简陋的会幕的形式，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这当然也很好笑了，这真的对不起，有人说这我们台湾的妈祖啊，或日本的那种神道教啊，有抬个柜的那个行动行为，都是受一点这个 这个犹太教的影响，不知道，历史学家没有这样承认，不过有些人是这样讲，有像的地方。这里也有点像拜拜的情形，拜拜然后这个祝事啊或者怎么样，每个人分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尤其有一块肉，各位吃肉是大事，孟子也讲了，国富民强的时候才可以被人尊敬的老人才常常有肉吃。今天这种用这种土的事我们就不会做了，包括小朋友参加圣诞节也不会分一块肉嘛，我们大人小孩不会分一块肉，现在糖都不知道分不分了，就是礼物也太多了。不过就是这个表现是大卫非常喜悦的，尤其我们可能可以去思想，大卫是希望，就是大卫是拿自己的钱让百姓都很快乐。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欢乐的最高峰，因为我们最快乐的可能就跟你们嫁儿子嫁女这个嫁女儿的时候娶媳妇的时候一样嘛，喜宴啊教会的婚礼都很快乐，如果全家人聚在一起那更是亲嘛，那种快乐啊，回家的快乐，祝福我的家人眷属，那其中尤其是太太，那么给他一个祝福，一个爱，要给眷属祝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啊次要的人都祝福完了，就要祝福最重要的就是他太太了。那这里当然也有一些不幸的事，因为大卫的家属是很多的，包括不同的妻妾，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位置啊，这也是不幸的事。不过我们还是说啊，这我们用正面的来了解。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这是大卫最兴奋的时候了。我一切的快乐，各位，我们的快乐，对，独乐不如众乐，众乐要跟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乐，一起乐那是最快乐的事。哎，可是人生也是，大卫和米甲就没有办法。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你看他两次都讲扫罗的女儿，可能只两件事，强调两件事，一个扫罗的，这是扫罗的女儿，那么也就是那个曾经逼迫过大卫的人的女儿，到最后他还是继续在跟大卫家为敌。也可以有一个意思，扫罗的女儿也可以想到过去他们相爱伟大的爱情故事，当米甲做扫罗女儿的时候她怎么保护过大卫。现在就只讲扫罗女儿，不讲大卫的妻子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金剑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我没有办法表达这里的强烈的力量，那个力量太大，那就是你最兴奋的时候，人家给你浇一个最臭的冷水或者一盆粪浇上来，最兴奋，这是大卫最高兴的事。他责备他，米甲责备他，我想大卫的反应是很正常的。那么任何一个狂喜中的丈夫被老婆或者反过来老公被老婆，老婆被老公，完全是一个错误的相反的一个反应。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新郎去迎接新娘，看到她应该的反应，哇好漂亮哦，如果反应是吐出一口血来，你怎么这么丑啊，然后新娘子如果觉得自己很漂亮，各位那个婚礼也很难马上顺利的举行了。求主帮助各位，人生这些时候都会有的，尤其在庆典的时候 有一些不当的事，在丧礼的时候又有一些不当的笑声，这都会有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仅有得救的智慧，也能够有在生活中把这些事情尽量不要出错，尽量能够减少那些冲突，或者说减少那些，或者多做和好的。有的时候冲突是不能避免的。米迦说了这个很难听的话，但是各位也不要只骂米迦，就我也说这也是一个做妻子的合理的反应。大卫不是没有错，只是米迦如果有信仰的话，他可以体谅一些，而且他可以在有信仰被上帝带领之下有一些比较稳的做法。好了，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不是右脸也给他打，就打他的右脸，大卫打回去了。这话也大卫气完全可以理解，哎，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吧。有的时候你再气，有些话还是不要讲，就跟你再高兴，有的话还是不要讲。希律是看希罗的女儿跳舞看到就乱讲话，哎，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就要来的是一个头。就是不要在太兴奋高兴的时候失去了理智，那理智需要有信仰。同样也不要在太愤怒或者太悲哀，太悲哀的时候可能会自杀，太愤怒的时候可能会口不择言的伤人，那是收不回来的。大卫对米迦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就他的意思，第一句话应该是我的肉体是在耶和华面前。这里对我们用话来讲都不太好讲，不过我觉得也还跟创世纪人堕落那件事有点关系。当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人的赤身肉体，不管是人动物彼此看到，更重要的是神看到，都没有羞耻，世上应该只有荣耀，应该只有光辉正直的欣赏。那么同样，当人没有罪的时候，人对看到神，神没有形象，但是圣经有的时候用一个比较间接的说法，神的面，神的面光，就像摩西想要看耶和华的脸一样。那么这是一种上帝恩典，使我们对神的渴慕。哦，这就是瞻仰神的荣美。清心的人有福，他们必得见神。这都是指主和他蒙恩的儿女一个亲密的 fellowship。那么，所以大卫可能有这个意思：我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很，没有什么要烟烟遮遮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也会用这一类的字，就是我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当然我们一想到裸体是觉得不自在的，但是你要想到这种赤露敞开是一种亲爱的、依靠的、正直的、善良的、没有罪恶的、不羞耻的、甚至荣耀的、甚至美的、甚至是欣赏的、喜悦的、完全没有下流的地方。所以可能大卫讲这句话是跟我刚刚讲的人在神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人能够跟神之间毫无拦阻、毫无阻隔、毫无遮盖啊，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现在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日就要面对面了，直接清楚的看到。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所做的事。然后我告诉你，耶和华对我做了什么事，耶和华对你老爸和你家做了什么事。耶和华已经拣选我，耶和华拣选了我，这个讲没有关系。不过在以扫的扫罗的家里，我想也不宜多讲。如果有一天 柯文哲和连胜文两家不知道几代以后变好朋友了，我想那么柯家的小孩也不宜讲，上帝或者台北市选了我家不要你家，这个话不宜讲的，甚至只讲选了我家都不宜讲。但现在大卫有火气，也可能有得意，也可能要教训这个女人，虽然原来是很爱的。耶和华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好，这些解释我不敢太确定了，各位你们也是你们判断一下，看看怎么样想比较好。这里一定有气话，但这里也有很正确的地方。神是拣选我，为什么会这么高兴？神是拣选我，我只是在说，在这个时候，你对扫罗的女儿不宜讲这些嘛？你爸爸怎么样被废掉了？我想，就算实在是废掉了，就算你爸爸实在也不好，我想从基督徒的观点，从圣经观点，这个时候不必讲这话，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必讲这话。你说，你就说，哎呀，太太，上帝对我们都很好啊。譬如说了，我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哎呀，我们夫妻团聚是何等美好的事。我们刚刚已经讲不太美好，因为拆散了另外一对夫妻。我也不知道米甲有没有心痛。好，那不急那件事吗？也可以说啊，太太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国家也平定了，上帝也祝福我们，我们现在住在皇宫里了。耶和华的祝福就是这个约柜来了，我是很高兴啊。跳舞失礼，请原谅，我也会注意这个事。我觉得还是可以，可能可以缓和一点这些事。你要讲说废掉你老爸，立我做君啊，你爸不能做王了。如果在各位这个时候，我们的口才都很好的，跟人吵架的时候数算别人的缺点。我们口才都相当流利，这哎，真是求主怜悯啊！有的时候不讲出来，心里也会在想。你看多流利，选我废你，废你父，废你父全家，立我做以色列的君，你爸就不是，所以我要很高兴跳舞。怎么样？我还要继续跳的。那么可能这句话也是有两个意思：我要更加卑微，看自己为轻贱，这是很敬虔的话。我在神面前要很谦卑，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太太，你知道我在上帝面前这个忘形的跳舞，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你说是像一个无轻贱的人一样，我觉得是像小孩子一样。我就是没有别的想法，要在神面前高兴欢喜。然后我也愿意更卑微，在神面前神喜悦我，我就更承认自己的卑微。这个我觉得讲的是很对，也非常好。那最后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各位，这因为跟性有一些关系，男女有一些关系，所以我就不太能够去想包括当时的文化允许到什么。我觉得现在他提这个也是不智的。对不起，我讲的明白一点，那些看到我露体的女人会对我更尊敬，这话实在非常不得体的。就如果把它想跟性有一点关系的，会很不得体。但是如果纯粹只想到说，哦，这些人虽然是婢女，虽然是使女，虽然是地位很低的，但是他们看到我对上帝的敬畏和喜悦，他们会尊敬我，如果这样解释，那是可以的，也可能也很好。但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解释是比较最恰当的。好，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轻描淡写的悲剧，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轻描淡写是23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这两个意思，一个他们没有在同房了，也就是他们不是夫妻了。另外一个，米甲的女儿被 不是米甲被咒诅，或者说神就关了他的子宫。圣经里面有很多近前的妇女，尤其在创世纪里，神关了他们的子宫，给这些近前的女子一些艰难的生活，但是至终还是安慰了他们。米甲是至终没有得到安慰。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她也算幸运的，在我们中国宫廷，这种女人恐怕是被处死了，那皇帝会很愤怒。米甲没有被处死，但是米甲的生活我想是孤单的，他也绝不会再参加任何宫廷的礼仪、敬拜、赞美，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家庭祭坛，这一点可能大卫一直也都没有。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